尽管而家啲科技已经系好发达，人类仍然系冇完全咁揭开生命同宇宙嘅奥秘，仲有好多未解嘅谜冇办法破解。抬头望下满天嘅星星，嗰度系咪亦都系有智慧嘅生命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婉儿，欢迎嚟到轻松一刻，我哋一齐嚟探讨一下人生嘅奥秘啊！你可能听讲过罗斯威尔事件、飞碟坠落、小灰人绑架人类之类嘅故事，但系你有冇听过咁样嘅一件事呢？外星人俾苏联人打咗落嚟之后，唔单止冇投降，仲直接咁释放咗某种神秘嘅力量，将整个军事单位嘅士兵23个人全部变成咗石头。听起嚟系咪好似某部荷里活大片嘅开场呢？但系呢一次呢，佢唔系电影嘅情节，而系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解密文件里面真实存在嘅内容。故事呢系发生喺西伯利亚嗰度，落住好大嘅雪，喺一个神秘莫测嘅地方。大概喺1989年或者系1990年，苏联军队呢就喺嗰度进行例行嘅训练。发现天空嗰度飘住一个奇怪嘅飞行物体，呢、这个不速之客睇起嚟又唔似飞机，亦都唔似苏联嘅装备，更加系似一首科幻片里面嘅 UFO。佢静静咁悬浮喺空中，安安静静咁监视住地面。出于警戒，部队就发射咗一枚地对空导弹，将呢架 UFO 打咗落嚟。原本以为咁就冇事啦，结果冇諗到真正嘅惊悚先至啱啱开始。根据呢份后来被 CIA 解密嘅文件，当美军情报部门整理苏联机密文件嗰时，佢哋翻出咗整整250页关于呢宗 UFO 坠毁嘅绝密档案。根据目击者，亦就係仅有嘅两名幸存嘅苏联士兵描述，嗰日佢哋走近 UFO 坠毁嘅地点，飞船冒住烟，仲喺度发出滋滋咁嘅声。突然间喺 UFO 嘅残骸里面有五个好似人咁嘅形状嘅，但明显唔系地球生物嘅好细嘅人仔咧走咗出嚟。佢哋大概咧高系有一米左右，个脑袋就系好大嘅，只眼睛咧就更加大。眼睛里面咧系冇瞳孔嘅，全部都系黑色，好似灰人咁嘅风格。跟住落嚟发生嘅事就唔系普通嘅人类能够理解噶啦。呢五个生物竟然开始融合喺一齐，唔系简简单单咁样抱埋喺一齐啊，而系好似液体咁样逐渐咁化为咗一个实体，变成咗一个发光嘅球体，仲发出嗡嗡声。仲有轻微的电流声，然后轰一声，这个球体突然间就发出刺眼的白光，就好像将一个巨大的闪光弹掟入人群那里。下一秒呢，23个士兵直接就定了格，不是晕倒，亦不是被炸飞了，而是变成了类似石柱那样的东西，表面很坚硬冰冷，就好像石灰岩的雕像。你可能会问了，这个听起来这么科幻，还有人能够活下来吗？还真是有的。有两个士兵是生存了下来，据说是因为当时他们站在一个阴影的区域，刚好避开了那个致命能量球的辐射，可以说他们是执回条命仔了。这些生还者回忆的内容就是 CIA 档案的核心依据，他们后来被秘密地带去研究所接受观察，但是关于他们后来的生活资料就突然间没了。根据 CIA 的讲法，这种将人类细胞转化成石头的能量是人类现在完全没办法理解的科技，而且是来源不明，性质未知。科学家就尝试给出一些解释，比如利用高能电磁波将物质转化成电浆态，这个是应用物理学杂志里面曾经提到的一个概念。但是说要将人石化，现在的医学和科技都解释不到。亦就是说， 到而家为止，人类嘅任何科技都攞唔出合理嘅解释。咁呢宗事件到底系真嘅外星人复仇，亦或系我哋对某种自然现象或者系军事技术嘅误解呢？支持嘅嗰啲人就认为，咁具体嘅描述仲有多个独立来源，尤其系呢份 CIA 文件本身唔可能无中生有，而且佢喺2000年就被解密啦，只不过大多数嘅人都冇注意到，直到最近嘅博客节目 AI or Evil 先至将佢重新带返到公众嘅视野。怀疑嘅嗰啲人呢就话，早期报道系嚟自1993年嘅乌克兰报纸霍洛斯乌克兰，加上后来各种版本满天飞，这个故事越来越似是冷战时期的心理战产品，用来恐吓西方或者是掩盖某次的军方事故。为什么这样说呢？苏联士兵遭遇到 UFO 几乎被灭团，看起来应该是他们自己吃亏才对的。那为什么说可以用来恐吓西方呢？根据冷战时期的特殊环境，有时真正的恐吓效果并不是来自胜利，而是来自神秘不可以解释。在心理战里面，有时候营造我们接触到你无办法理解的力量，比直接炫耀武力还有用。哪怕这股力量造成了自家损失，亦能够达到以下的几个心理操作效果。苏联想暗示自己掌握了与外星科技接触的渠道。你看看，我们发现了某种超越人类理解的力量，甚至有实体残骸、有文件、有幸存者。对西方来讲，这个会引起一种战略焦虑。万一他们真是从这场事故里面学到了什么呢？这种或者他们有我们没的不确定感，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压力。又有些人呢就怀疑，这类故事其实可能是为了掩盖一次真正的军事事故或者是失败的演习，用一个充满科幻色彩的版本掩盖真相，可以令外界的注意力转向神秘，而不是苏联衰了，咁亦避免咗士兵白白牺牲嘅真实原因被揭露。无论真相系点样，有一点我哋几乎可以肯定嘅系，呢个宇宙比我哋想象嘅要大得多，亦怪得多，亦系玄幻得多。咁嗰日喺西伯利亚发生嘅事，或者只系我哋同外星人之间最早嘅交集之一。下面要同大家讲嘅故事，听起来更加是似科幻电影的剧情。一个年轻的飞行员开着一部小的飞机在天上面飞得好好的，他突然间讲了一句，那个不是飞机，然后就连人带机一起消失了。这个就是著名的亚伦丁事件，是都市传说亦或是真有其事呢？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这个至到现在都未解开的谜团。故事的主角是弗雷德里克·亚伦丁，一个20岁的澳洲男仔。1978年10月21号那日，他从墨尔本附近的穆拉宾机场起飞，开着一架小的塞斯纳 182L 单引擎飞机，打算飞去160公里之外的金岛。这条路线不算长，天气亦不错，能见度好好，冇乜嘢理由会出事嘅。亚伦丁系个飞行新手，但已经系有150个钟头嘅飞行经验。虽然唔算系老手啊，但亦都系够资格自己喺天上面飞嘅。结果呢一飞，佢就再冇翻嚟。事情呢就系咁样嘅。嗰晚嘅7点左右，亚伦丁通过无线电同墨尔本空中管理联系，话佢喺巴士海峡上空1000几米嘅地方嗰度睇到一个奇怪嘅嘢，嗰、那个唔系飞机，亦唔系直升机，而系一个闪住绿光、表面好似金属一样反光嘅物体。佢话俾空中管理听，呢、这个物体喺佢个头顶上飞来飞去，速度快得离谱啊！ 佢仲讲咗一句令人毛骨悚然嘅话，佢好似喺度玩乜嘢游戏啊。空中管理就问佢能唔能够再讲清楚啲啊。阿伦丁就回咗一句，嗰、那个唔系飞机啊。然后无线电里面就传嚟咗12秒嘅金属摩擦嘅声音，好似有啲嘢喺度刮佢个飞机咁嘅声音，跟住就彻底冇咗声啦。从嗰时之后，阿伦丁同佢嘅飞机就好似人间蒸发咁，连一啲残骸都揾唔到。呢件事听起嚟系咪有啲神秘呢？一个飞行员喺天上面飞得好好地咁，突然间遇到个不明嘅飞行物体，然后就失咗踪。呢、这个唔系电影第三类接触嘅剧情咩？但系呢个确实系真事。澳洲交通部后来仲公开咗当时嘅通话记录。有人话呢、这个肯定系 UFO 绑架咗阿伦丁，外星人开住飞船将佢捉走咗。毕竟嗰个年代正系 UFO 热嘅时候，美国有罗斯威尔，澳洲呢边咧亦有唔少嘅人话睇到过怪嘅嘢喺天上面飞。阿伦丁自己咧就对 UFO 系特别感兴趣嘅，佢喺失踪之前仲同朋友倾过飞碟，甚至话如果外星人嚟捉我咧，我就跟佢哋走。呢句话而家听起嚟简直就好似系某种预言啦。不过亦有人觉得呢件事冇咁神秘，怀疑嘅人呢就讲啦，阿伦丁可能系因为经验不足，飞机出咗故障，啲燃料用晒，或者系迷失咗方向，最后跌咗落海啦。巴斯海峡嗰度呢啲水流系好急嘅，飞机跌咗落去可能好快就沉咗，搵唔到残骸亦都唔奇怪。仲有人估呢话佢嗰晚飞得太低，分唔清天同埋海，搞咗个空间定向障碍，将自己飞咗入水嗰度。咁嗰个金属反光物体呢，可能係佢睇错咗啦，讲唔定係另一架飞机嘅灯光，或者係天上嘅云反射咗月光。至于嗰12秒诡异嘅声音，可能係无线电坏咗啦，或者係飞机撞到乜嘢嗰时发出嚟嘅响声。但係呢啲解释听起嚟总係有啲牵强，一个正常飞行嘅飞机点解会突然遇到咁多嘅巧合嘅呢？而且阿伦丁系一名训练过嘅飞行员，飞机嘅灯光佢点可能未见过呢？一般飞机嘅航行灯亦被规定为左红右绿尾白，呢、这个阿伦丁应该亦都知道，而且佢只系睇到绿灯，显然唔系普通嘅飞机。佢喺通话里面反复强调话嗰个唔系飞机，而且语气好冷静同明确。如果只系灯光误判，佢冇可能咁肯定。最离奇嘅系，当晚真系有人喺巴斯海峡附近睇到天上面有绿光闪过，仲有人影到相。虽然张相后来未能够证实系 UFO， 但系呢个巧合亦都系太巧啦啩。47年过咗去啦，阿伦丁事件仲系个未解之谜。当年澳洲政府揾咗整整五日，派咗飞机同船喺海上搜救，乜嘢都冇揾到。佢嘅飞机冇发出过求救信号，冇留低任何嘅线索，就咁样凭空消失咗。有人话佢系俾外星人带走咗，有人话佢系自己编咗个古仔走咗佬。仲有人觉得呢个不过系个悲剧嘅意外，但唔理真相系点样，呢件事确实令人忍唔住去谂，嗰晚阿伦丁到底睇到咗乜嘢呢？佢口里面嘅嗰个唔系飞机，究竟系乜嘢嘢嚟嘅呢？宇宙咁大，讲唔定真系有我哋唔知道嘅嘢喺暗中嗰度睇住我哋。阿伦丁嘅故事就好似一个问号咁挂喺天上面，提醒我哋有啲谜可能永远冇答案。听完呢两个故事，你可能脑里面浮现出更大嘅问题。如果外星人真系早就存在，甚至已经同人类发生过接触，咁点解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从来都冇真正咁遇见佢哋呢？呢个问题 引出了那个著名的宇宙级谜题费米悖论。回到去1950年某一日的中午，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正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上班，他好像往常一样和几个同事康佩斯基、爱德华泰勒和赫伯特约克一起去吃中午饭。在路上大家就一路倾下闲偈，倾下倾下话题就倾到了当时好多人都在讲的 UFO 报道，还有阿兰邓那幅搞笑的漫画画的是外星人偷了城市里面的垃圾桶。几个人一路行一路讲，一路在开玩笑，结果话题一转，开始就认真讨论起来了。如果外星人真是存在，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十年内看到能够超光速移动的飞行物体呢？泰勒就觉得那个机率大概是只有百万分之一，但费米就说不是，应该是有十分之一。然后话题就这样讲开了，大家一路行一路讲，结果就在快到餐厅差不多要点餐那时，费米突然间停下来讲出一句令大家都呆住的话，他们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宇宙真是这么大而且充满智慧的生命，那些外星人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他们的？他说当时费米就顺手拿出张纸和笔，开始用他的那个招牌的方式做起估算来，几个假设一些数据，两三下就算出了个结论。他说按你说，地球早就应该被外星人造访过不止一次的了。但现实就是令人困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用各种的望远镜、探测器、无线电阵列对着星空搜寻几十年了，银河系有超过1000亿火行星，好多都有行星系统，地球并不特殊，太阳亦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中年行星。理论上来讲，好像我们这样的文明应该遍地开花才是，没有接收到任何明确的外星信号，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星球上存在高等生命的直接证据。那些 UFO 目击事件虽然吊人胃口，但不是模糊得好像打了马赛克就是被政府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这个就是费米悖论带来的巨大困惑，外星人应该是存在的，但他们到底在哪里呢？有些科学家就觉得外星人可能真的太远了，宇宙实在太大，信号飞过来要花几千几万年，我们没收到是因为快递还在路上，而可能人家早就发过来了，只是我们这里还在中世纪，连收信的设备都没有。亦有人说宇宙里面存在某种规则或者协议，禁止外星文明直接干预人类文明，这个有点像星际迷航里面的最高指令，不能够干预地球文明的自然发展。如果外星人遵循这样的规则，他们可能早就来过地球，甚至在暗中观察，但绝对不会公开露面。这种隔离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要人类自己摸索前进，也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避免地球文明的混乱干扰宇宙秩序。那次复仇惨遭毒手或者是个例外，苏联主动攻击了他们的飞船，打破了某种平衡，才引发了反击。平时他们可能严格遵守不接触的原则。最后一种解释是说，大多数的文明可能在某个阶段都会遭遇一场灭绝考验，而我们或者只是暂时幸存的少数。这个理论被称为大过滤器假说，意思是所有的文明在进化过程中都会遭遇某种致命的障碍，只有极少数能够存活下来。这个过滤器可能是地球生命还未经历的某个毁灭性事件，比如大规模核战争、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生态崩溃、某种还未被发现的宇宙灾难， 亦可能是人类的道德败坏到不符合高层宇宙的标准。所以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外星人呢？这里有太多的未解之谜了，或者是他们太远了，又或者他们故意这样避开我们，又或者有一个只是我们地球人不知道的宇宙规则，不理是哪种解释，都需要我们脑洞大开地去思考才得。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两个外星人的故事，无论是西伯利亚那群瞬间变成石头的士兵，亦或是飞行员在空中神秘地消失的事件，听起来都好像是科幻片的剧情，但亦正因为这些事说不清讲不明，才令人忍不住一直想去知道真相。讲到底，我们对宇宙文明真的知道多少呢？或者真相远远是超出人类的认知。感谢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